袁世萧一见了张昭仲，对张昭仲就说了：今儿个我才知道，感情你是天下最大的坏人。你这个小子也叫练武的吗？啊，连自己的师兄也忍心杀害了，你这还够个人字吗？今天跟我们这几位碰了面了，你还想动手吗？干脆吧，你呀爽爽快快就自己了断了吧，省得我们动手。这个时候张昭仲一看对方至少有五个人跟自己功力相若，有的甚至在自己之上，如果我要是以力相拼，肯定我胜不了。这个时候虽然是胜不了，我也得硬着头皮跟他们干呐，这就叫困兽犹斗啊。张昭仲就说了：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，我这边只有四个人，你们这叫以多为胜，我张昭仲就是死到这个地方不足为耻，因为我们人少你们人多，所以你们就以多欺少。袁世萧听他这几句话之后，这脾气就上来了。哈哈，哎呀，这几个小子是有点本事，那三个人能够力斗群狼倒也算是个硬手，他们四个人一齐上，我一个人大概对付他们有点困难，如果要有这个大胡子帮忙呢，那就成了。所以袁世萧瞅着张昭仲，哎，我说啊，我要杀你这几个恶徒还用得着以多欺少吗？啊，这样你别看我们这么多人，我们绝不能一起上，你们不是四个人吗？你们四个人一起上，我呢就叫着这位大胡子，这我兄弟，我就叫着这个大胡子兄弟，我们俩人接你们四个人，怎么样？你们多我们少，如果说我们两个人跟你们四个人要是能打个平手，那就算我们输了，我就把你们都放了，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，如何？张昭仲听到这里，他瞧了瞧这阿凡提，一瞧这位面容黝黑满腮的大胡子，这胡子长得很浓重，遮住半边脸，敢一笑的时候那两个眼睛眯成了两条缝。张昭仲心想，这个小子还能身怀绝技吗？我瞧他这个意思，就这个身况，就这个长相，就这个眼神，不像是身怀绝技的人。这个姓袁的倒是武功惊人，他可是远胜于我。那么这个大胡子是个回人呐，他也厉害吗？只要是关东三魔中有一个人帮我，我就可以跟这个姓袁的打成平手，余下的两个人对付这回子大概就行了。到这个时候不容他有什么功夫再想了，张昭仲就说了：好吧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那咱们就试一试，不过还是请袁大侠手下留情。袁世萧听到这里，哈哈哈，好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呢，手下是从来不留情的。他瞧了瞧阿凡提，大胡子，在这许多新朋友面前，咱们哥俩可别出丑了啊，你可得给我露露脸。这阿凡提一听，哎呀，我是乡下老儿，见官有点胆怯，我恐怕不成。身子一晃啊，也没看见他什么时候抬的腿，蹭的下子从驴上下来了。张昭仲一看他这个身法如此之快，忽然间他想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个小子就是那天晚上在墓地里把我帽子抢走的那个怪人呐。 啊 是他呀。这个小子也身怀绝技呀。袁世萧在旁边就说了，来吧来吧，都上来吧，用心打，仔细打啊，可别打主意跑，在我老头手下想跑你可也跑不了。哈和台走上了一步，对袁世萧就说了，袁大侠，您对我们兄弟三个可是有救命之恩呐，我们哥三个万万不敢接您老人家的高招。再说了，我们跟这位姓张的也是初次相会，没有什么交情，犯不上给他帮忙，因为他看见张昭仲行为卑鄙，早就从心里对他就有点瞧不起，所以说出这么几句话来。袁世萧眉头一皱，哦，他们不肯动手就剩下你一个了，姓张的那怎么办呢？我还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呐，从30岁那年我就曾经向祖师爷立过重誓，从今往后我绝不跟人单打独斗。说着话他就看了一眼天山双鹰的那陈正德，他心想，这个事啊就是冲着陈正德立的，所以我这个誓言既然立下了，我就不能违背他呀。这样吧，姓张的那就不用我动手了，单打独斗就让我这大胡子兄弟跟你来吧。大胡子，劳您打架了，您帮着我把这小子给我收拾了。这阿凡提一听，哎哎，好好好好，说着话就从背上把那锅他解下来了，一个手提溜那个铁锅，溜溜达达走到了张昭仲的跟前，满面带笑，好吧好吧好吧，小子认识我这什么兵器吗？啊，张昭仲正想要仔细端详端详，还没等端详，呼的一声，这锅当头向张昭仲就照过来了。张昭仲心想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，他往左边一闪，凝神定睛瞧瞧他是使的什么兵器。一瞧这个玩意儿，黑悠悠圆兜兜，一面秃一面腰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秃的那面还有很多的煤烟，这像只铁锅呀。张昭仲心想，打仗又是铁锅的吗？18般兵器里边没听说有铁锅呀。张昭仲自己还在犹豫，他差点从嘴里说出来，说你这是锅，但是又一琢磨，他要不是锅，我要说是锅，这让人家笑话呀。所以张昭仲往旁边一闪，端详一下，往那边一闪，又端详一下。这阿凡提拿这锅前一扣后一扣，左一扣是右一扣，阿凡提一边扣着一边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小子，你心里一定在想，这是什么兵器，它像一只铁锅，今天我给你掏掏耳朵，我让你正式认识认识，告诉你这叫什么兵器。张昭仲听他一说到这里，真是把这个耳朵支棱起来，仔细听着，心想这是什么兵器。这阿凡提一边往他脑袋上扣着，一边就说了，告诉你，你说它像个锅呀，嘿嘿，它真就是锅，你们这些清兵无缘无故的到我们回部来，把很多家的锅都给砸了，害得我们回人吃不了饭，所以我就把我们家的锅背出来了，老在后背上背着，省得让你们砸了。好，今天我用这锅就打你个兔崽子，你看锅，你看锅，你看锅。张昭仲一听心里明白了，感情这个人使的这兵器还真就是口锅。他说是是口锅呀，但是这口锅在他手里边真就是一件兵器，使用起来可以说是随心应手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张昭仲这个功夫一招白鹤亮翅，斜下在锅底下窜过去了， 回手出掌，向对方的肩头打到。阿凡提身子微微的往旁边一搓，左手在这个锅底下一擦，这锅还真是曾经做过饭烧过火的，这锅底下全都是黑灰，都是煤烟子。他这一手往上一摸，就摸了一手煤烟子。左手摸了黑之后，就往张昭仲那个脸上就抹过去了。这张昭仲自从出道以来身经百战，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怪人。一看他右手提锅，左手抹烟儿，脚步歪歪斜斜，不成章法。可是自己攻出的很多的凶招狠招，每次又都被他轻易的躲开了。张昭仲心想，这个小子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这是什么功夫呢？所以张昭仲当下展开了无极玄功拳，抱元归一，全身的要害他守的是毫无漏洞。他们两个人打斗的这个地方本来就很狭窄，这地下呢又是山石嶙峋，两人挤在这个凶险之地，攻守相距，但是打得还是非常的激烈。两人打了老半天呢，心念在旁边就问这个魏春华，哎，我说九哥，您说这位胡子大爷使的是什么招数？魏春华说，他这个招数啊，他这个招数我说不清楚。突然间就看见那个阿凡提左腿飞起来，这个锅子横着那么一扫，张昭仲没有地方躲避了，急忙从这个锅底下钻出来了。没想到阿凡提提左掌张开了，正等在这个锅子底下的地方呢，张昭仲往前这么一钻，啪，这一掌就呼过来了。这一掌呼过来，阿凡提喊了一声，招家伙，这锅子往上一提，掌往前一递，张昭仲这个脸上就被扫上了一下子。他这个手是摸的煤灰呀，脸上是五道煤烟。两个人当时都纵开了，阿凡提纵开了之后也不太着急，朝着张昭仲一招手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咱们还胜负未决呢，啊，还得接着往下比。张昭仲这光棍瞅着他手中这铁锅，阿凡提看着他，怎么着啊，你不服？张昭仲说，我问你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口铁锅呀？阿凡提说，对呀，我是拿的铁锅呀。张昭仲说，咱们两个这种比试可是不相等，我可是赤手空拳，我没有兵器，你有口锅，这样的比武就是我输喽，我也不服气呀。这阿凡提一听，好好好，我还真忘了这个事儿呢，对呀，你手里没兵器，好，借给你件兵器。阿凡提一回头看着李元芝，大姑娘，把你那切菜刀借给他啊，给这胡萝卜用一下。他一说胡萝卜，周围的人听着都感到惊奇，怎么胡萝卜？胡萝卜是谁呀？他这句话只有李元芝懂的，因为刚才这个李元芝在旁边拿着剑呢，离这个阿凡提最近，他就等着这个张昭仲一旦被这锅子要是扣住了，他抢上去就给他一剑，但是呢始终没有这个机会。可是现在这个阿凡提一说他是胡萝卜，这李元直的脸上腾的现在就红了。阿凡提说话向来是招三不招两的，不知道的人觉得他疯疯癫癫，其实他这个话说出来都是有所指的。所以这个功夫，阿凡提跟这李元芝说，说你把你那个切菜刀借给他。李元芝提着这个剑还有点犹豫，阿凡提走到他的跟前低声说，把那切菜刀借给他，你借给他不要紧，就让他拿着这个切菜刀 我仍然能把他抓住，不信你就在旁边看着啊，这可不是吹大话。李元芷已经把这阿凡提当作一个世外的高人了，李元芷点了点头，把这柄长剑朝着张昭仲就扔过去了。接着嗖，这剑扔过来了，张昭仲一看一柄剑过来了，伸右手他接住了剑柄，突然一转身，左手一扬，一把芙蓉金针就像挡住他退路的徐天红、魏春华几个人迎面打过去了，啪啪。这金针一出手，徐天红等人知道厉害呀，急忙往下一俯身，就觉得头顶上风声一起，嗖嗖嗖过去了。可是就在这个功夫，张昭仲随着这个金针也窜过去了，这一下子他就奔到了哈和台的身边，到了哈和台的身旁，伸左手扣住了他的右手脉门，叫了一声快走。哈和台这个时候就觉得有点身不由主，被这个张昭仲拉着就往迷城里边飞跑。唐一雷呢还有顾金彪也来不及细想，心想他把哈和台拉走了，我们不能在这等着，所以他们随后就跟进来了。等徐天红等人站起身来，随后再想追，这四个人已经转了弯了。袁世萧和阿凡提一看这四个人忽然间进了这个迷城没影了，马上他们纵身行随后追赶。天之怪侠这个身法那是非常快的，人没有落地呢，已经是一把抓住了腾一雷的后领。因为腾一雷呀是这四个人跑的过程当中他在最后一个，天池怪侠抓住他的后领子，把这个腾一雷肥肥的身躯一抖手就给甩起来了。腾一雷也不知道抓住他的是谁，就觉得自个儿这个身子悬了空了，想使力气也使不出来了，赶忙的挥动独角铜人，他向后边就想打一下子，谁在往后面呢？可是他想往后打也不行了，就觉得自己的身子被一股极大的力量又推了一把，这一下子横着就出去了。紧接着就听见一声惨叫。为什么惨叫？唐一雷感觉到自个儿完了，因为横着这一把推着他那个脑袋奔着那个山上撞去了，这是一段绝壁，大石头裸露着，这脑袋往那撞。唐一雷在这一瞬间脑子里边想得非常清楚，心想我这个脑袋往这个石头上撞我肯定撞不过的，所以他大喊了一声啊，当时把这唐一雷给撞了一个脑浆崩裂，唐一雷死了。这是谁？这就是袁世萧，把他抓起来往前一抖，他往下一落，袁世萧横着又一掌推着他，这个力气那是太大了。唐一雷这一死，几位豪杰是脚下并不停留，转了个弯一看前面是三条歧路，看到这三条歧路的时候，不知道张昭仲是从哪条路逃走的，他们向右一指，大胡子快点你从这边追，又向左一指，对天山双鹰就说了，你们两位追这边。这袁世萧自个儿从中间那条路追上去了，片刻之间这四个人又折回来了，都说转了一个弯，前面又出了岔路了，没找着。徐天红在路上仔细查看，徐天红说这堆狼粪呐，是刚给人踏了两脚，这几个小子肯定是踩着这个狼粪向里边逃跑的。袁世萧说不错，就顺这追。众人跟着狼粪的踪迹一直追到了白玉峰前。 到了白玉峰前，仍然不见张昭仲等三个人的踪影。众人在各地房屋中找，
也没找着。不久，
魏春华就发现了这白玉峰的峰腰上有一个洞穴。袁世萧和陈正德首先就纵身上去了，
接着就是陆飞清、文泰来、关明梅这几位也纵上去了。
其他轻功较差的，由陆飞清和文泰来一一用绳子把他们吊上去了。
最后
剩下的心念，这心念的身后啊，阿凡提在那站着呢。心念正琢磨呢，我能不能上去。阿凡提瞅着他笑了笑，
小兄弟怎么样，你能上去吗？
心念说，我心里有点没底。
不要紧，我试试你的胆子啊。
这阿凡提一把就把他的后心给抓住了，
嗨，
抓住他后心一滴落，他就把这心念给提起来了。提起来之后，他用掌一托他的腰，
上去吧。接着
文泰来在上头一把把他抱住了，他抱住心念之后，紧接着就看阿凡提一纵身
跳上来了。
众人跳上来之后，这个时候袁世萧刚刚的推开了石门，这扇石门是向内开的。原来修这个山洞的人，他担心的是有人从里边往外来，所以说他修的是往内开的门。
袁世萧当先急行，众人在后边顺着甬道是鱼贯而入。
这些个人都是顺着那绳索又到上面下来的。下来之后，居天红遮下了桌角，椅角点成了火炬，个人分别都拿着一直追。当他们追到大殿上的时候，个人的兵刃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都被这个瓷山给吸下去了。